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翻开讲义第十四页，远行地。上一次我们讲到远行地的第一，也就是讲一切法无我法。上次讲法的内涵，因为不同的经论、不同的教派，它有不同的定义。真正要了解这个法无我，传统上在西藏必须学五部大论，要经过五年到十年昼夜精进的在善知识旁边不断的听经闻法思维修禅观念咒求上师加持，你才会懂得法的内涵。因为透过小乘的四念处或大乘的四念处，你对于法本身是无我的。无我不一定是指一个个体，它是说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这样子的教法是非常非常深的，甚至可以说这样的教法是在其他的宗教跟其他的人类文明里面是没有的。因为没有，释迦牟尼佛才发愿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为一切的众生讲甚深的教法。人无我跟法无我，简单的讲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但是在不同的大乘经论里面，不同的这个根器，不同的时节因缘，佛陀位于不同的众生会介绍不同法的内涵。所以法不管梵文巴利文叫 Dharma 或 Dharma，它法的内涵是不同，你的所缘境不同，你所开禅出来的修行的教法跟道次第就会不一样，同样的你修学的内容也会不同。所以事实上第七地讲远行地，它讲的很多内涵是第六地摩诃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教法。这个若是继续各位学习的话，就会学到佛教的中观跟唯识的学派的教法。中观跟唯识学派是佛陀，不管是释迦牟尼佛或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对这个社会、这个地球啊，对这个人类文明，简单来讲，佛教哲学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跟挑战。这样的教法在其他重视所谓的造物主，或是一切都是由万物的这个神，或是由一个宇宙的主宰，英文叫 creator。 好，不管你是由上帝创造的，或是由婆罗门湿婆神创造的，或是由回教里面讲穆罕默德阿拉所创造的，佛陀最伟大的地方就是要破除事实上是没有造物者的。但是这样的教法会震动三千大千世界，所以世俗话讲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所以要闻这样的教法是要累积很多福德资粮。接下来我所讲的呢，我想呢佛教它是有它非常深奥的地方，但是因为在座各位的莲友善根福德因缘不同，所以我想呢我不要讲太深，讲浅一点，让你能够真正的去体会而受用。也就听完经以后，你在自己反省自己的念头，反省你改变你自己不好的个性跟习气上，你有一点受用。假如你真的很想要了解人无我跟法无我的教法，必须听很有道次第的不同的经论，绝对不会在一堂课里面你就听到人无我法无我就开悟的，那个不太容易。所以听不懂的时候也不要气馁，听不懂的时候也不要认为说为什么佛法都要讲这么深，佛法本来就很深，佛法本来就不是只有用人的头脑可以去理解的，佛度的众生不是只有人，三千大千世界，无量的世界，无量的虚空，无量的大菩萨，无量的声闻众，都是多生多劫勤修戒定慧，跟无量的诸佛学无量的教法，他才懂得什么叫摩诃般若波罗蜜。所以下面呢我会尽量讲浅一点，但听不懂不要气馁，也不要放弃，也不要生烦恼心。请看第七地第二个条件，第十四页的第十九行，第二者 不着众生。第一个，上次讲不着我，有人无我跟法无我。第三个讲不着寿命。第四个不着数量众数，乃至于知道知者或见者。在解释里面呢，就是从第十四页的第十九行，云何菩萨不着众生顿号，不着寿命顿号，不着众数乃至于知者顿号，见者句号，是诸法顿号毕竟不可得故。我为什么会念顿号，是因为大藏经里面以前并没有这样的标点，或许以现代波波摩佛现代人的标点会帮助你一点理解。他说云何菩萨在面对一切的众生不执着众生呢？好，看幻灯片。因为众生啊，着众生相的人他叫你修不着众生，反过来讲，着众生相的人什么，凡事都很自我为中心，他不会懂得去感恩一切的人事物，这样的话他个性是很坚固的，就像石头一样是很硬的。以前我们讲过《金刚经破空论》，讲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像般若教法或金刚般若教法是为上乘者、大乘者乃至于上上乘者做说呢？因为不是大乘根性的人啊，就是修小乘的人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小乘当然他受修身受心法，修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当然他能够证到解脱，证到一果、二果、三果、四果，最高证到阿罗汉。可是证到阿罗汉，他还会认为自己呢要破除最难最难破的什么？我证到阿罗汉。可见这个我的概念是很难很难突破。在我们人类所受的教育里面呢，是没有教无我法的。你想想看，小朋友一进学校就是小猫叫小狗跳，对不对？我很大你很小，我很漂亮你很丑。在世俗地上来的这个世间，当然爸爸妈妈或老师都要教育他很多不同的概念，可是你会发现我们人类的教育一开始都是什么，用我做中心。只有伟大的释迦牟尼佛世尊告诉你，我就是你轮回的根本，所以他讲无我法。人类之所以会很苦，什么东西都站在我做中心，所以这个你是很不容易改的。你生生世世你跟你的思维习惯呢，是暂时会冲突的，对不对？你以我为我中心，你就会考虑到我的家庭、我的事业，国与国之间都会考虑到我的国家的利益，不管别的国家的利益。那在藏传佛教里面，入菩萨行最了不起转变我的这个教法里面是什么？修自他交换，把你自己跟别人的位置换一换，为别人想，这个是大乘入菩萨行及天菩萨蒙文殊师利菩萨加持而展开很了不起大乘破除我执的方法。可这跟小乘不一样，小乘是叫你修数息观、不净观、打坐。上次我讲到无我，一直做做做做做到有一天你身体空掉了，你才知道说，哎呀，的的确确没有我啊，我只是像一场梦一样啊。可是我们常常在生死大梦当中，我们会很多贪爱、忧虑、牵挂、执着、计较、分别、嫉妒，通通这些细微的念头都是什么？满足你的我。所以在阿含经里面讲，我有三种爱，第一个叫自体爱，我没有打在幻灯片里，第二个叫境界爱，第三个叫后有爱，请你自己写。第一个自体爱，就是你生下来你都有人与生俱来，是自然的，你保护自己，人家只要拿个刀子戳到你的眼睛，你就会保护自己反攻击别人，这叫自我爱。第二个叫境界爱，你会去找一些色身香味触法，各种来满足你自己身心的享受。境界，境界包含人事物。第三个，当你死的时候呢，你怕什么？怕死。 怕死，所以你希望你有长生不老，你希望你的生命才要继续延续，你希望这辈子不要死，这个叫后有爱，希望来生后来还继续能够有这样子的执着。释迦牟尼佛说，这三类就是我们轮回的根本，这在阿含经里有写，你要详细读的话去读十二因缘，就会介绍这个。所以我们与生俱来，常常大家动不动为什么会生烦恼，动不动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不如意，动不动我们会觉得不高兴，因为你与生俱来什么东西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你常常去不会去关怀别人，你常常不会细心的去体会别人是什么反应。所以藏传佛家要叫你修自他交换，把自己的位置跟别人转换过来，这样子你就会生慈悲心，去体谅别人，关怀别人，不会伤害众生。接下来第二层，再把他的位置跟你的位置再换过来，假如你是他的话，你希望人家怎么帮你，你就会生出智慧的心，还有善巧方便帮助别人的心。那这种自我为中心里面呢，我觉得现代的人呢是更强。为什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的教育背景是教育啊，比如说我看到很多现在的人，社会进步不一样，很多单亲家庭，单亲家庭跟单亲爸爸妈妈都很辛苦。我到世界弘法的时候，我常常碰到很多单亲爸爸妈妈都来跟我吐苦水，啊，一哭二闹三上吊这样子，大家都很苦，没有错。但是目的是你要怎么样去面对苦，察觉苦而超越它。那因为单亲家庭跟整个社会价值改变不同，所以现在很多人不愿意结婚，因为结婚有很大的压力，不愿意做 family duty。 当然单身是很好，但是单身当中你的心很难避免孤单，因此很多的家庭只生一个小朋友，最多生两个小朋友，一个小朋友以后呢就变什么，被宠坏了，大家溺爱孩子，拼命把最好的东西给他。所以我看到现在时代的年轻人啊，会发现什么，在家里被宠坏，宠坏了变成什么，人家对他的好呢是应该的，走到外面去呢，人家不好他反而会去骂别人，呵斥别人，甚至伤害别人，说你为什么没有帮我倒茶啊，你怎么没有买巧克力给我吃啊，好像人家对他好是应该的。所以这样的小孩是很没有福报的。为什么呢？小的时候把福报损尽了，到老的时候就会很苦。他不会懂得人家帮助他是应该要有感恩的心。所以我在幻灯片里讲，凡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什么？是很娇慢的，是很溺爱的，是很贪婪的，而且是占有心非常强的。得到了他很欢喜，得不到呢他就把它毁掉，这样的心性是很可怕的。尤其现在在这物质充斥的这个世界，对不对？有时候我看到很多佛教徒的爸爸妈妈也是这样，熬不过小朋友一定要买电动玩具，熬不过一定要买电脑的这个所谓的动画，最后他就一哭二闹身上吊，哎，妈妈就得到心软了。所以这时候你应该坚持，否则你的孩子走到哪里他都不会懂得感恩。同样的，你去放眼看这个社会，很多人都会觉得你对我好是应该的，其实天底下没有叫应该的。你应该呀，懂得什么啊？你应该是怎么样？假如天底下什么东西应该的话，人类就不需要教育，生下来大家都是圣人，生下来大家都是先知。再把它扩大一点，我不知道各位每个礼拜你上来这边基金会坐在这里，我发觉有些莲友很有感恩的心，可是有些莲友比较没有，对不对？你看基金会是所有一切众生供养出水电瓦斯，所有一切设备请所有的授课老师，他们也付授课老师很少很少的所谓终点费。我不知道这位坐在这边你会常常升起感恩的心吗？你知道吗？是十方所有的福报现前到这边，你才会很舒舒服服的坐在这边，想拿什么经就拿什么经，想结缘什么就有什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背后有多少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有钱没有力他心生欢喜心，在这里做义工打扫值班人员，所有一些问题他立刻都会为你服务。所以我会觉得说，假如凡事都是我执很重，很执着众生，人见我见众生见受者见很强的人， 走到哪里他都不会有感恩，没有感恩的人就比较没有福报。你去观察小朋友，两个人说一个斤斤计较，一个呢有了糖果会跟人家分享，做一个大人都会看得到，诶，比较斤斤计较的小朋友将来没什么福报，没有什么人缘，因为什么？占了一次便宜以后，以后就失去所有永远的友谊。同样你看，有些小朋友他生下来都会想到别人，关怀别人，有礼物有糖果会被人家分享，大人都可以看得出这个孩子是有福报。反过来说，我们芸芸的众生在佛菩萨的眼光里面也是轮回当中的小孩啊，是不是？所以越有感恩知足的心，这是中国文化的美德，也是大乘佛法的基础。这样子的话，他才不会执着众生，否则人我的对立很强，他将来是会很苦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不执着寿命，这里的寿命代表时间。现代的人生活为什么都很苦？因为什么东西都是分秒必争，斤斤计较。当然现在我们任何人哈，从世间的礼仪来说，我们跟人家约定几点见面是应该尽量准时，当然这个是美德。可是想想看，你会发生很多意外，很多交通事故都不是你能控制的，乃至于塞车，或是加事上车上发生了意外，或是呢乃至于我看到很多人的时候心都很急，尤其计程车先生司机，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就是生命，对不对？常常为了抢那一秒钟，对不对？他也不管别人，反正只要我能做赚钱就可以，那就很容易发很多意外事故。所以我会建议，在这个时代，为什么大家觉得压力很大会很累，是因为你分秒必争，把自己的心绑得太紧了。跟人家约的时候不可能绝对三点半准时到，你可以约3:15到3:30之间，给自己一点弹性，也给众生一点弹性。我常常比喻哈，人的心就像我手上拿的念珠，你不可能把小朋友管得20小时就是呆呆的不讲话，不讲话的话有问题。小朋友他可爱的地方可松可紧，在快乐的地方你就放声让他玩，该认真的地方你就要保持安静。我发觉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不太会呢被很好的爸爸妈妈教，爸爸妈妈也教得很没有礼貌，该讲话的时候不讲话，不该讲话人家在讲大人讲话的时候小朋友拼命插嘴，这是不好的教育。那同样的，我们大人的心从早到晚，假如你禅修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心也不可能24小时都在正念当中，所以你的心也要像念珠一样，可松也可紧。举一个小例子跟大家分享，人从早到晚在僧团里面吃完饭是要经行的，大家都知道吃完饭，以现代科学来讲，你的胃一定是呢很多的血液啊分泌液，那时候脑筋是比较昏沉的，对不对？吃完饭在家居室，你家的生活空间你没办法经行，但是你应该饭后去走一走，或是饭后完你可以休息一个5分钟10分钟，做打扫跟运动或做杂事。那有些人早上比较昏沉，有些人下午比较昏沉，有些人昨天睡得好，今天早上起来精神很好，精神好的时候应该用功修行跟读经。常常我看到很多连友啊，精神好的时候呱啦呱啦呱啦拼命讲电话，拼命骂人家，讲完了呢也累了再睡一顿。其实你对你的心从来不了解，而且讲了很多电话也浪费很多钱。尤其像现在我看到很小朋友，小朋友是不应该给他手机的，你知道吗？拼命玩电动，他一辈子一个月，不要说一辈子，一个月浪费了多少的钱，可以到印度、尼泊尔以及 South Africa 可以救多少的众生啊。不要把小朋友宠坏了，同样的譬喻，不要把你自己修行的心也宠坏了。所以你精神好的时候，你应该认真的修戒定慧，精神一定也会有不好，不好的时候做什么？做杂事。人在家有永远忙不完的事，出家为了利益众生也有永远忙不完的杂事，但重点是你要看清楚你的心什么时候是清净的，什么时候是散乱的，什么时候是昏沉的， 所以在阿含经里所有的经里面都说，比丘你应该了知什么，了知什么，了知什么，了知什么。假如你对你自己的心你都不清楚的话，我跟你讲，轮回的时候，在一口气断来的时候，你的心也是糊涂的。这个就是佛法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心，超越自己的心，然后启发你心有无有穷尽悲心智慧跟愿力，最后你的心正道跟三世一切诸佛的心是同一个佛性，这样这条路你才会走得到啊。否则理论归理论啊，你现实当中你是做不到的。所以你对于自己的心，早上跟下午跟晚上你应该去做分析的。假如你真的很想在禅观上努力，或在你的心认识的心上去超越，你应该准备一本修行者的日记，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看看你自己好跟坏全部做下来，加加减减你自己打几分。但现代的人为什么分秒必争，现代人压力很大，一到周末的时候我都要去走一走，可是你呢，你只是在啊走一走，你只是在放松你的身啊，你从来没有放松你的心。举一个例子，一直放假的时候大家都到阳明山，一大家放假都到温泉乌来，结果呢在开车的时候大家想法都一样，大家都一起塞车，塞车的很累，路上发生了不愉快的时间交通运输事故或跟人家争了吵，结果花了钱又受遭殃，回到家更累，对不对？你下个礼拜一样很累啊，你的心从来在生死轮回当中忙忙碌碌当中从来没休息过。真正你要感受到自己的心真正休息是什么，要在念佛念咒诵经跟修止观身心放松的时候，你才会看到自己的心，这样子你学这些教法才比较更强的意义。所以执着受命的人，凡事呢你会觉得他很紧张，分秒必争，压力很大，让自己很紧张，也让别人都很紧张。那在传统佛教，南传佛教的比丘为什么在森林里面修行呢？因为森林里面可以看到大自然最真实最悠闲的一面。那在北传佛教里面，我们一旦放假的时候，有小孩、儿童、高中、大专、教师各种的夏令营、禅修营，为什么我们都会法喜充满？可是缺了法喜充满，回来以后你要把那个法喜充满的心既然融入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才能够做到不执着众生，不执着寿命，乃至于下面第四个讲的不执着数字。执着数字，对于数字，比方说数字有很多意义，钱也是，凡是你观察自己一个观察别人，有些人生来很慷慨很大方，有些人生来什么东西什么都斤斤计较，斤斤计较从禅观的角度来讲也是生生世世执着的习气。当然斤斤计较不是不好，当用则用，当省则省，这牵涉到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标准不同。举一个例子，假如你们全家人都出国去旅行，现在大家都像走向西方，很认真的工作，很拼命的加班，放了假，我们人类的想法常常都是受什么广告而诱惑。所以老实说，站在禅修的角度，我会给你真实建议，不要订杂志，也少看电视，电视一个礼拜看一次就好，看重要标题新闻。你有没有发现，你知道吗，全美国为了要创造广告业啊，他花了$1亿啊在促销广告，广告业也是非常竞争的，它就是要刺动你各种贪婪的心来消费。当然消费当中有正常的消费，有不正常的消费，有健康的消费，有不健康的消费。不健康就是刺激你做杀盗淫妄酒的事情，对不对？其实你想想看，我们人类的很多想法常常是受电视传播媒体的所控制着，对不对？可是你想，人啊，需要东西很多，但真正需要东西并不多啊。你有没有想过，在真正需要跟需要的， 跟真正需要的啊，对不起，想要的跟真正的需要，这个差距当中，你可以省掉多少的烦恼，你可以积多少的福德资粮去做有意义的事呢？很多人没有去评估过。不相信的话，各位今天晚上听经完，回去按照心理学的建议，你看看你一个月的消费里面，一定要消费的你打星星，不需要消费可加可减的你可以打一个三角形，不要的消费、多余的消费、浪费的消费打叉，你知道其实日子是很好过的。你日子都会让你自己喘得过不去来，你是因为贪得无厌啊。举一个例子，很多人都喜欢买杂志，其实杂志真的要买那么多吗？你可以删掉的。真的一定每个人都要订70底台的这个电视吗？你啊，下完班很累，你就一直按了两三个小时呢，你就睡着了。其实你也浪费两三个小时的生命啊。两三个小时你不如可以来啊，可以做义工，可以读经，可以禅修，你可以听多少的经论。就算你说，哎呀，我很累，我也呢，听不了经，我也打不了坐，你起码去关怀世界上很多苦难的人啊。所以我认识很多外国朋友，我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中国人比较不察觉，我们都不太看电视，最多看有意义的电影跟电视。好，像放眼看天下，看 knowledge 或是 discovery， 可以学到一些真正的知识经验，还有充实你的精神生命，这样子会比较好。我很多外国的朋友，他受高等教育，他很少看电视，他只有网络知道消息。他常常啊，他喜欢看小说、看书，培养书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可是我们人呢，常常是什么？忽略了精神的生命，然后常常往外去追求，所以你的价值观就不同。所以你出国的时候，当然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比如说你到这个地方，有些要种植，有人重量，种植的人呢就比较不喜欢旅行社安排，他喜欢自助旅行。比如说你在这边很悠闲的，你可以待一天，你下个地方不想去，半天你就可以改。有些人呢又要住得好，又要住得便宜，交通又好，斤斤计较，弄到最后自己家人出去旅行都翻脸。钱可以赚嘛，但是呢生命的价值应该去懂得超越。生命的价值有时候不是只有结果，我觉得我们人类的教育常常是在比结果。就像我啊，我们看到小朋友考试有没有第一名，全部都第一名，谁当第二名啊？错了，真正成功的人是应该在过程当中，不管好跟坏都懂得去超越。所以依现代教育的观念来说，真正成功的人呢，是应该经得起考验的人。同样在菩萨道里面，不可能一帆风顺，真正了不起的大乘菩萨是好的坏的都能接受，好的坏的都能超越。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啊，我已经很老了，39岁了，20年前我也受台湾的教育。我们当时台湾的教育，什么叫做强人？一个小时人家人呢做两桩事，你这人很笨，做三桩事中等人，四桩事五桩事这叫强人。所以我也很惭愧的说，当时我们受这样的升学主义教育下的压迫。什么叫强人？事情做得越长越多的人，你就越炫耀。这只是重视数量而已啊。但是现在人类的文明都在进步啊。最近3年到5年当中，人类的文明会觉得说，事情是永远做不完的，资讯上网全世界都那么多，图书馆永远读不完。那我们教育小孩或人类要教的是什么？教他分别正邪真假的能力跟智慧。换句话说，真正的强人是在武装当中，他有没有远光远见，挑一两桩事情来做，从开始过程到结束，碰到的跟好跟不好他都很愉快的去超越，最后结果当然也很好，这样子的才叫做强人。所以你知道吗，讲一个很丑陋的经验，我虽然出家已经20年，也修禅修，我也诵经拜佛，最近2-3年我还会做梦，晚上做梦进入考场考试，时间不够写不完被当掉。你看看升学加义给人的伤害力啊， 所以我常常看到很多父母动不动呢就问有没有考100分，定90分，少一分打一下，这是很残忍的。你自己可不可以考到90分？你都未必啊。而且你知道，每一次考试，大家知道，在学校里面，每一次考题不同，深浅难易度不同，出的老师都不同，你为什么都一定要小朋友90分呢？错了，我告诉你，越是小时90分的小朋友，中国话讲了一句话，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他经不起磨练，他经不起失败的。这样的小朋友在菩萨道来讲，他生命是没有弹性的，永远成功，永远被人家捧住，有一天他一倒的时候就永远是垮的。同样的，菩萨道，听好，在无有穷尽的菩萨道里，你一面对着自己的业力，众生的业力，不会永远一帆风顺的。但是菩萨跟别人不同，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会反省自己，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会去观因缘果报，我应该从哪里去超越跟突破。换句话说，越挫越勇，真的经得起各种考验，他生命的韧性才会很强，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人，身心发展圆满的人。同样，他发出来的悲心、愿力、智慧才会广大无有穷尽。所以我觉得要鼓励你的孩子，问他失败了没有关系，我们中国人也讲啊，失败为成功之母啊。你在失败当中，你有没有学到经验跟教训？同样回到这里问题，你面对众生跟你斤斤计较，你面对日常的生活是分秒必争，你面对呢这个呢银行的贷款或数字很大，面对的朋友都是呢占你的便宜，斤斤计较当中，你在这个众生、时间跟数字当中，你能不能超越？能超越的人需要什么条件呢？要有禅定的功夫，要有广大的心量，要有很远高的远见，还要知道空性的教法。这样子，你就是一个佛教徒跟非佛教徒差别的地方。否则，你没有这样子般若波罗蜜的教法在你心中，法的力量，你觉得吃亏就是占便宜，其实你忍耐的也是有限度的。再看下面，第五个，第六个，无者不着断见，云何菩萨不着断见？无有法可断，因为诸法毕竟是不生故。举一个例子，断见，断就是斩断，人死如灯灭。很多非佛教徒或是民间宗教信仰，很多是告诉你，人死了就像灯呢，什么都没有啊。甚至呢，有些皈依了佛教徒，很多的想法在很多重要的地方，还是觉得呢，人死如灯灭。什么叫做人死如灯灭呢？常常呢，没有勇气、悲心、愿力去超越的时候，啊，随缘吧。讲那句话的时候，其实你的想法是断见。你从来没有去真正的反省过自己。一桩事情，佛法讲缘起性空，一定有因缘果报。我起什么因？我的缘真正去努力了吗？你努力以后，而不能改变，你才能说随缘。很多人根本都不如努力，你就说随缘吧，那个叫断见，佛门中的断见。所以随缘是什么？随顺好坏的因缘，我都去面对它，接受它，还要超越它，最后放下它，这个才叫真正的随缘。随缘不是不做，很多人解释都是错的。可是常常人死如灯灭，世间非佛教徒人死如灯灭，因此人类就有很多什么不管道德，不相信因果。我们中国话一句话，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对不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还是最粗浅的。可是假如以十地菩萨来讲，你要观因缘果报还是空性的，你心中不可以执着。所以他常常每一段都有讲不执着，不执着不是叫你不要做，而是去做，心中要放下。我举个例几个例子哈，就好像我们上楼梯，你右边左脚右脚，你爬一个楼梯的时候是右脚，第二个楼梯是左脚。假如执着人呢，就像呢鞋子被口香糖粘住一样，你就粘在那里，你就不放下。 可是呢，你想要爬更高的一个楼梯，你脚一定要放下再往上爬。所以听好，不执着不是叫你不要做，不执着是叫你很努力的去做，做完心中要放下。举个例子，就像你朋友，你关怀给朋友，你送他生日礼物，送完以后，难道你会执着说，哎呀，他一定要赞美我啊，哎呀，他一定要每一年记得我买什么礼物给他吗？不会吧。像我帮助朋友，给他很多东西，我逛给完他很欢喜完，我就忘记了。后来我才发现，哎呦，我怎么给你这么多？因为每一年累积的都不一样。可是我们世俗的人常常是帮助别人的当中放长线钓大鱼，这个是指执着，执着有所求。所以各位可能不会像非佛教徒或外道一样不相信因果，不会执着断见，但是断见有不同的深浅。常常讲随缘随缘，一般常常讲，哎呀，反正就是业障业障业障，这叫佛门中的断见。下面一个，请看第六个，不着常见。云何菩萨不着常见？若是法不生，是不作常。第五个里面讲，一切诸法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用什么来做譬喻呢？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就像湖面上的水，你丢一个石头进去，嘣起来，它有声音，然后石头就往下沉，接下来有大的波浪，小的波浪，最后没有波浪。请问第一个湖水跟第二个湖水有没有相同啊？不相同，因为前面的湖水少一个石头，后面的湖水多一个石头。可是请问你石头丢进去，那这个湖水啊，会不会因为你丢一个石头呢就增加一滴水？不会。假如以科学的角度来讲，它水面会升高一点点，对不对？这个譬喻是说诸法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就是湖水本身不管外面有增加有减少，它永远都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而改变它的本质。当然它的形状可能会不一样，可能有大的波浪，可以有大的小的波浪，但是啊，它的本质是不生也不灭的法的本质。那既然没有升起，就没有消失，当然也就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那请问，那你还有什么的真呢？这是讲圣义谛。但是在世俗谛讲断见跟常见，断就是斩断，斩断一定有一个开始的头，一个斩断的结束。常见一定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固执，你执着的对象，所以这个都是指世俗谛。那常见也有很多人是这样想法的，哎，反正人死了永远都当人嘛，狗死了永远当狗，猫死了永远当猫，永远永远不会有改变。在印度婆罗门教佛陀还没有出生之前，古印度的这个婆罗门种姓四种种姓，很不幸的就是属于很强的常见。常见是什么？就是说婆罗门永远当婆罗门，奴隶永远当奴隶，你永远不可能翻身的。那既然这样子的话，那你这辈子吃喝嫖赌杀到淫妄酒没有关系，你继续享受。所以这样子就会去追求什么财富、性爱以及永生。所以在印度婆罗门教里面，他会觉得人们什么叫幸福，有四个条件。第一个，很健康，身心相貌很好。好，我先讲道理再举例子。第二个是什么？财富，越多钱越好。第三，男女之间的欲望性爱。第四个，死了以后要得到永生。所以在印度婆罗门教里面，你看他所有的文化，印度人赚钱就是要满足这四种享受。第一个，他相貌要非常的好，很打扮，吃得好穿得好。从小呢，爸爸妈妈贵族人家交女朋友，女孩子都一定要跳舞。跳舞是什么？取悦对方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身体的语言 body language。所以印度的舞蹈是非常好的。所以你去印度呢，你看到好，第三个是什么？财富。第一个健康，对不起，第二个财富，第三个性爱。财富里面，所以你会发觉印度是一个佛教国家，但是很可惜的，应付贫富不均。有钱的人看到贫穷的人，他就像什么？看到奴隶一样走过去了，他不会生怜悯心。为什么？刚才讲常见嘛，你生生世就是奴隶啊，我也没有义务要去帮你。可是佛陀说错的， 你今天会当婆罗门，你会当贵族、刹帝利、首陀罗，那你是过去的因缘果报。所以佛陀、佛教哈，在印度文化里面，它是很了不起的改革派。佛陀允许奴隶出家，印度呢是不可以的，奴隶呢是不可以当祭司的。所以从佛教的眼光来讲，佛陀要呵斥的印度有很多的想法是呢，贫富不均下所产生的常见。所以同样的，这个到现在的西方，西方人大部分来说也很苦，贫富现在差距很大，可是西方人会觉得人生就是人死了永远当人，所以帅哥呢来生还是帅哥，美女还是是美女，辣妹还是辣妹，所以他拼命的享受，他还是赚钱，但是呢他不重视道德，他觉得我今生就是来享受的，我不享受及时行乐啊，我不享受呢来生呢我还是有享受的机会，甚至因为过度的享受，因此西方人比如说毒品、吸毒、男女关系的性泛滥、道德问题，甚至可以伤害别人。为什么？他觉得伤害别人，我下辈子以后看不到你，无所谓。其实这样的想法是很可怕的。所以佛陀说，断见跟常见犹如一个刀子的两个尖端，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众生。所以菩萨道是不可以执着断见，也不可以执着常见。那另外一部菩萨对于断见的人要讲什么？因缘果报，就是他这个人什么都不相信，断见人死如灯灭，佛跟菩萨在利益这一类的众生，就会讲很多的因缘果报，讲四圣谛，讲十二因缘，告诉你有因就有果，而且你现在不好好珍惜，你的福报享尽了，来生会更苦。甚至有些菩萨为了度众生，会用神通力让刚强的众生看到他的来世，他才会肯学佛。第二个执着常见，常见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很斤斤计较，执着一切法是很实体的，这样呢佛菩萨要度他的时候，要讲空性的教法，要讲四念处，要讲苦空无常无我，因为他什么东西都很执着，他告诉他，你这样的执着，内心的执着是你烦恼的根源，你什么东西都只以自我中心的常见，那是轮回的根，这样的众生要为他讲空性的教法。下一步，对于执着断见跟常见两边都对立的人呢，就要跟他讲大悲法门跟大智慧法门同时讲。第四层最高根性的人要告诉他，大悲法门跟空性法门这两个是一体两面的，是不二的。后面我会讲到入中论啊，三种慈悲心，所以入中论是为了大乘根性讲的。好，接下来再看第七个第八，不应坐相，云何菩萨不应取相呢？无诸烦恼故，取相就是凡事都很着外相。